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1997年李洪志师父访台点滴上，明慧记者方慧采访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4日。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李洪志先生于1997年11月访台，在日月潭写下了这首诗，收录于《红吟游日月潭》。访问台湾的一周时间，李洪志先生在台北市的三星国小以及台中县雾峰农工各办了一场公开讲法，其余的时间由法轮功学员陪同参观台北故宫及中正纪念堂等几个景点，并开车从台北沿着宜兰、花莲、中横、台南、垦丁环岛一周，车上一行四人在公路上飞奔，仅在日月潭及花莲投宿一晚。李洪志先生讲法对于法轮功在台湾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临时的一场会议。李老师11月15日周五的晚上抵达台湾，当时任职台湾电视公司新闻直播室的工程师吴胜之到桃园机场接机后，直接到台北复都饭店简单用餐后，便转往台湾电视公司的小会议室。在工地负责营建水电工程的刘黄颖接起一通电话，电话里通知他今晚到台湾电视公司12楼开会，会议内容和相关的讯息在电话里都没有多说。他想，常常开会，不过今天怎么这么神秘？当他走进12楼会议室，刘黄颖看见六七名学员已经到了，没多久又有几名学员加入。他正想问问今天的开会主题时，会议室的门又开了，大家抬头一看，走进来的竟是李洪志老师。大家真的惊呆了。刘黄颖和在场的学员都瞪大了眼睛，不约而同地起身致敬。李老师微笑着让大家坐下，然后讲法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宣布隔天下午将为台湾学员讲法，要大家回去通知所有认识的台湾学员。吴胜之说，记得李老师提到这次来不只是渡人，还要正法，并以会议室的窗帘为例上下比划，说就像这个窗帘一样啊，现在是直直的，但如果在上面偏一些，下面就全都歪掉了。那是在场学员第一次听师父讲到正法的内涵。也是台湾电视公司职员的赖女士回忆说，师父手比着这会议室的窗帘的绳子拉到底端，比喻那个法到越下面就越偏了，上面偏一点到下面就偏很多了。他还说，师父一进门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的矛盾是我安排的，指的是师父的法身。一样是台湾电视公司的员工陈新林表示，因为大家那时都是新学员，才修炼一年多，对法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深入，在这次办理师父来台湾的过程中，因为人心，学员之间当时起了很多争执和矛盾，师父一进门就说了那句话，当场大家都笑了。二、低调的行程。据负责接待的聂淑文女士说，李老师抵台的前几天，为了不惊扰学员，特别通知不要公开他抵达的日期。原来海外许多法轮功学员已经耳闻李老师可能会莅临台湾， 不少人都准备届时前来聆听讲法。凡是低调的李老师嘱咐聂女士，这次主要来看台湾的学员，不希望海外的学员特别赶来，不希望造成太大波动。所以包括台湾大部分学员事前都不知道李老师的到来。一位香港学员曾多次叮嘱台湾学员洪月秀说，李老师到台湾一定要通知我。没两天，这位香港学员来电直问洪月秀说，李老师是不是到台湾了？正当洪月秀纳闷时，只听对方说，昨晚梦里我看见很多的神佛都往台湾上空聚集，我猜李老师到台湾了。台湾电视公司的临时会议结束后，大伙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刘黄颖拿起电话本，心里想着，这么晚了打电话给人家一定会挨骂。但他转念一想，如果没有通知到他，事后他也一定骂我。于是他按着号码一一拨打。就这样，大伙在深夜分头通知第二天的活动安排。住在华联的张振宇深夜接到了洪基宏的来电，说有重要人物要来，你上台北来。这通没头没脑的电话，反倒让他立即想起昨晚自己开车在苏花公路上的梦境。他意识到那位重要人物就是李老师。他立即联系花莲当地的学员朋友，凌晨开车走苏花公路到台北。当晚刘黄颖拨打完电话后，却因为心情兴奋而睡不着觉。而像他一样兴奋等待的人还有许多，其中包括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叶淑珍。练功不到一年，折磨叶淑珍二三十年的头痛以及无法治愈的肠粘连、糖尿病都已经不药而愈。如获新生的他得知李老师来台讲法的讯息，特别早早地抵达了讲法会场，台北三星国小。那天他坐在礼堂的第一排，激动地等待着李老师的到来。当天李老师为大家连续讲法约五个小时，讲法结束后又让学员提问。会场内有1000多名从台湾各地赶来的听众，其中超过半数是尚未学练而慕名前来的人。三，回忆师父讲法。陈心林记得李老师那天在空中写了一个简体的义字，提到台湾人很重义重情，朋友之间重义气，这是台湾人所特有的。当时台湾大都是新学员，更有为数不少还没修炼的，所以当时提的问题非常的粗浅。即便如此，李老师仍旧耐心地一一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人提问，中国大陆的人得法和台湾人得法有什么不一样？李老师回答说，在大陆没有神佛概念，所以比较难得法，但一旦得法后却很坚定不移。台湾人什么宗教都接受，很容易得法，但也容易不专一。李老师当时还说，以后大法在台湾会红传得很好。斯坦福大学电脑科学硕士毕业的廖小兰回忆，我们都各自带了很多没有修炼的朋友、公司老板、同事、同学或者是亲戚等等来听师父讲法。师父讲法到最后说，今天有一些不应该进来的也来了，在这中间让他们肚子痛而离开。师父还提到，我给你的是金子，你们却只要佛脚上的一把土。四，佛法所到之处，人们是有福分的。廖小兰说，我还记得那是台湾有一个重大案件，白冰冰的女儿被绑架的案件。嫌犯陈金信到处逃窜，听洪先生转述， 师父在环岛吃饭时听到新闻报道陈静信案件，师父说怎么会这个样子，那个坏人做那事情，怎么这个社会都奈何不了他呢？师父在台中雾峰农工讲法时，有位学员提问，大约是说陈金信已被逮捕，是不是跟师父来台湾有关系？廖小兰说，我记得师父没有直接回答，但回答的一段话我印象还蛮深刻的。我记得说的是，佛法所到之处，那个地区的人就是有福分的。五，大师的风范。陈新林回忆说，在李老师讲完法走下台来见学员时，很多人都簇拥上去，因为周围的声音很大，我向李老师提问时因听不见我的问话，李老师就把手放在耳朵旁听，那时旁边的学员就安静下来。我问在转法轮书上画了线怎么办，李老师很慈悲地说，没关系，以后别画就好了。陈新林说，我这才整个心放下来，在场的学员也都一起为我高兴，李老师的和蔼平易使我感受到的是祥和慈悲。讲法结束后，李老师对聂树文说，我就讲一次法就行了。聂树文当下心急，说好多南部的学员认为师父会到中部南部去，所以今天没有北上来听讲法。在他的恳求下，李老师同意在台中再进行一场讲法。在两次的讲法中，有近2000名的听众，绝大部分是第一次亲睹李老师的风范。在讲法会场的休息室里，一群人围着李老师争相索要签名，甚至有些争执。中医师胡乃文看见李老师在那个环境里一直微笑着，没有讲一句话。他说，我就觉得要向这样有修养的人学习，看着就能让人心生欢喜。于是还没修炼的他从此决定修炼。负责安排台中讲法场地的邱天喜体会最深的是李老师没有架子。曾拜师练气功多年的他所接触到的知名气功师总是高高在上，但李老师看到学员都是笑眯眯的，很慈祥和蔼。而且李老师很准时，讲法安排时间是下午1点，邱天喜注意到1点准时看到李老师走了进来。台中讲法从下午1点到7点，中间只休息一会儿，李老师连水都没喝，中间学员一直请李老师休息一下，老师挥挥手仍然继续讲。讲法结束后，许多人围绕着李老师，有要问问题的，也有想与李老师握手。当时邱天喜心里有些急了，我想李老师已经讲这么久了，应该要休息吃饭了，可是我看到老师非常有耐心，不厌其烦地微笑着一一回答，也一一与学员握手。晚餐时，邱天喜听老师解释说，大意是这些人有很多复杂的想法，脑袋里有抵触的想法，师父要讲到一个段落让这些人能理顺，若那时不一次讲完，他就没办法得法。邱天喜这才了解到李老师是为了让在场的人能有一个清楚完整的认识，所以坚持不中间休息。而最让刘荒颖难忘的则是在三星国小讲法结束后，当他帮助收拾会场而站在讲台中央时，才发现两旁为摄影而架设的投射灯直射的灯光强烈到让他睁不开眼睛。他想到李老师就在这儿站了5个小时。吴胜之提到接送师父时发生的一件神奇的事，他说16号到饭店接师父到三星国小讲法，为了让师父方便进会场，将车子开进去并停在了里面。讲法结束后要载师父去吃晚饭，但人很多，车也多，我的车子四周都停满了，没办法出来。心想为了要赶快载师父，用应急的方式 很奇妙的车就开出来了。六，回想1997年陪同李老师参观中正纪念堂的洪基宏先生说，当时跟李老师到中正纪念堂时，他跟老师说，目前台北的学员大约每月一次在音乐厅的旁边集体练功，人数差不多是100-200人。李老师听后便说，将来很快这里会站满法轮功学员。李老师到台湾讲法，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台湾法轮功学员首次相聚，彼此认识，而李老师的言行也令学员感动而纷纷仿效。外加三次前往大陆的交流，台湾学员们更加明白大法的珍贵与红传机缘的难得。台湾法轮功学员在1998年逐渐进入一段平稳的修炼状态，到1999年425事件后，学练的人数快速急增到上万人，短短一年多呈现数十倍的增长。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1997年李洪志师父访台点滴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5日，由明慧记者方慧采访报道。接上文，李老师一下飞机就提到要到日月潭及台湾各地看看，接待的学员以为老师要来旅游观光，后来才认识到那是师父对台湾的关心。七，故宫最佳导览员。1997年11月17日，李老师与几位学员来到台湾故宫博物院，洪吉宏为了想让师父不虚此行，急忙申请导览员为大家解说。不过，没等解说员到来，李老师已径自领着学员参观。大家从故宫三楼一层一层往下参观，李老师如数家珍似的为学员讲解每一件文物的由来、使用方法、当初制造的过程及如何欣赏它的美等等，学员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洪吉宏说，经由李老师讲解，大家才懂得了怎么欣赏这些古物。洪吉宏还记得，当时有一根连故宫文物专家都不知道来历的金黄色骨头，李老师告诉大家那是龙骨，并教学员们用天目看它微观粒子，就是那个龙的形象。洪吉宏不禁觉得李老师知道一切，对天地间的事物、对每件历史文物的来龙去脉都了如指掌。聂书文说，在参观故宫时，我问师父我能修成吗，师父回头瞅我很严厉地说，得法了怎么修不成。他说，师父带他们参观了整个故宫，对古文物解说得非常详细。洪吉宏接着说，参观完故宫后去圆山饭店吃饭，我抢在柜台要付钱，但师父仍是不让我付账。之后带师父到中正纪念堂，现称自由广场，我跟师父介绍说，这里我们建了一个练功点，即音乐厅下方的停车场旁。师父回说，这里以后会挤不下，练功人数多。我们也带师父参观了国父纪念馆。隔天，洪吉宏开车携妻子及另一名随同李老师来台的学员，三人陪同李老师由台北出发前往日月潭。洪吉宏计划从东部到最南边的垦丁，再从高雄前往日月潭。李老师也答应了这个行程。洪吉宏事后说，李老师再三提到要去日月潭，他当时想，李老师难得来台湾，此行一定要好好的带老师游览台湾。途经宜兰，他们去了已移居宜兰的郑文煌夫妇家。当他们抵达郑家， 李老师看见墙上挂着郑文煌、何来勤夫妇两度参加李老师中国济南及广州讲法学习班的照片，以及师父与学员的合照照片，就一幅幅地看了起来，并说道：三年多了。之后李老师与夫妇俩话家常一个多小时，还问他们夫妻俩在台湾弘法的情况。何来勤回忆，当时弘法用的横幅都是由他女儿手工缝制手写，他请教李老师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师父告诉我照这样做下去。李老师还问，在美国讲法的录影带拿到了吗？李老师说，在那场听法的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很高学位的人，他讲得很深，问我们听过了没有，我说拿到了。何来勤补充说，李老师还特别提到以后会有很多老师来向何来勤学功。何来勤心里纳闷，我学历这么低，认识的人也少，怎会有很多老师来找我学呢？但日后果然许多大学教授都来向他们学练法轮功。最后李老师请夫妻俩把宜兰的学员都带去台中，台中还有一场讲法。八，一路尽显佛法慈悲伟大。当车开出宜兰前往花莲，在苏花公路途中，洪吉宏发现油箱的汽油只剩下一半，当油表快见底时，看到一座大村庄，洪吉宏赶紧绕进村子，但是在村子里怎么找都没看见加油站。他急忙问了村民，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加油站？村民说，我们这里没有加油站，任何一台车只要在宜兰加满油都可以到花莲。师父一听就说，石油公司怎么不多设一些加油站呢？洪吉宏正在懊恼自己的疏忽，恐怕要被困在山里时，只见李老师闭目不语，一会儿再回头看前面仪表板，突然看到见底的油表指针又跑到加满油的位置，这让他惊奇不已。他示意妻子，妻子看后也露出惊讶的神情。就这样他们顺利开到花莲，一路上停车吃饭都是由李老师付的账。当夜洪吉宏计划投宿于所任职集团旗下的中信饭店，洪吉宏拿出信用卡付款并挡着李老师。他说，李老师忽然变得很高大，他的手越过我的头，越过柜台，把信用卡拿在手上，笑着说，这先保管在我这儿，明天再还给你。第二天李老师付了住宿费后才还给洪吉宏信用卡。第二天早餐时，洪吉宏帮李老师端了两个荷包蛋，李老师一看说，我不吃生的。从那次以后，洪吉宏才知道不能吃生的食物。离开饭店后，洪吉宏心想请李老师到河南寺，这寺在花莲的东边海岸，广清老和尚曾待在这寺庙，写过一本西方极乐世界游记，且洪吉宏的亲戚在这当和尚，所以一心想李老师入寺参观。我很熟悉这条路线，到哪个地方就知道是快到了，但很奇怪的是，我心想快到了快到了，但就看不到那个寺庙。过了那个电线口啊，过了，已过了河南寺。洪吉宏停车想回头，李老师说，往前走，我们不走回头路。虽然洪吉宏继续走，李老师知道洪吉宏心里嘀咕着，就说，广清已在大法中。洪吉宏表示，我一直不知道李老师很着急要到日月潭，我一直耽误李老师的时间，到了北回归线我也请李老师下车拍照，到海边我就带李老师到海边去玩水，在海边时我看到一串法轮在追着我们， 走到东岸某个地点时，李老师说，在这几里外的海的中间，两年后会突出一个新的岛屿，这就是两年后的921大地震走山的结果。1999年9月21日上午，台湾发生大地震，921大地震，又称吉吉大地震，震央在南投县吉吉镇，即日月潭西偏南 9.2 公里处，造成台湾全岛均感受到严重摇晃，共持续102秒，乃台湾近百年来伤亡损失最惨重的天灾。隔天，洪吉鸿非常懊恼，在自己的地盘都还让李老师付账。快到台东时，他心想，今晚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李老师付账，邀请李老师到高级的知本老爷酒店吃大餐来弥补。洪吉鸿就这样盘算着，这时却听见李老师说，停车。洪吉鸿闻言停下车来，却一脸狐疑，停车要做什么？吃饭。可这里没有饭店啊。洪吉鸿看看周围，李老师径自往前走，大家跟随其后，走到一户人家门前，打开大门，原来这里竟是一家自助餐厅。这间没有招牌、毫不起眼的家庭式餐厅，只有简易的陈设，且只供应简单的几道菜。洪吉鸿说，还是由李老师出钱。事实上，李老师七日访台之行，是凡机票、住宿费等旅费开销，李老师一律自行负担。负责接待的聂书文说，原本计划由台湾学员负担李老师的住宿费，李老师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但来台湾的事情，老师坚决不让学员付钱，不愿给学员增加任何麻烦与负担。这场旅程中，心有所感的洪吉鸿郑重地对着李老师说，李老师，从现在开始，我要改口称您为师父。九，日月潭是台湾的命脉。一行人抵达日月潭已是半夜，进房前，李老师特别交代大家，隔天早晨7点前不要打扰他。隔日早上用餐过后，洪吉鸿对李老师说，我带您参观日月潭的文武庙。而这个提议让李老师否决了。那我带您到少族文化村，那里有原住民的文化。不用。那带您绕湖一圈，半圈。洪吉鸿心里开始疑惑起来。不要，我们走。李老师回答。洪吉鸿心想，李老师每天都跟他说要到日月潭，到日月潭都已经半夜了，连湖都没看一眼，这么千里迢迢地赶到这里，不就是要欣赏风景吗？可能是知道洪吉鸿的困惑，李老师说道，日月潭里这个神本来是不错的一个神，但因开发过度惊动到他。这段话更是让洪吉鸿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当时他也没多问。多年后，洪吉鸿将放在心里的困惑再次问了李老师，师父，您当年到台湾，每天都说要去日月潭，结果到日月潭以后连看都没看就走了。洪吉鸿说，李老师回答他，日月潭存亡牵扯到台湾整个生命链。对于这个不算明确的回答，洪吉鸿这次却有了理解。他回想起自己在那趟旅程中，从屏东到垦丁、高雄、嘉义，直到日月潭，每到观光景点，他都请老师下车拍照。有一次，李老师笑着对他说，你到底又要带我去哪里？那时他完全不明白李老师赶赴日月潭的心情。就在他们离开日月潭前，李老师递给洪吉鸿的妻子一张纸条，纸条上是一首诗，这首诗后来收录在《红楹》一书中。游日月潭，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21日，洪吉鸿带李老师参观植物园、历史博物馆，也参观火车站附近的星光三月大楼，当时是台北最高的地标。李老师一进电梯说，哇，天上的天女正在散花。李老师还教我们怎么看，要这样从这里看啊。洪吉鸿说，但我只看到金光闪闪的东西， 白金的东西，看不出天女散花啊。十，诵基时有幸再听讲法。廖小兰印象很深刻的另一件事是，诵基时李老师在二楼大厅候机室讲法约一小时，虽然那个大厅是在室内，上面是玻璃，我记得李老师坐在那里讲法那段时间，那大厅光线很明亮，阳光洒下来照在李老师身上及诵机的学员身上。还有我们在机场照完相后，李老师要进关时，当时是下午时间，出入境的人很多，可当李老师要走进去的时候，周围的人潮突然往旁边散开，让一条通道，让师傅走了进去，很特别，我印象很深刻。李老师也回头隔着玻璃一直向大家挥手道别，一直到我们看不到师傅时。廖小兰说，就整体来说，当时大家对于学法的重要性还不够重视，很多学员还是在谈打坐能够坐多久啊。那时李老师有提到，中国大陆的每个辅导员的头上都架着一把刀子，意思就是他们在那个环境下压力很大。黄春梅记得李老师提到，现在的一天是过去的一秒。陈心灵则说，师父看到台湾学员非常高兴，并说我还会再来。还有师父非常亲切，学员们很尊敬师父而不敢靠得太近。那时师父坐在长椅上一直招呼我们过去坐，我就坐在离师父还有一个空位的位置，但师父就一直招呼，后来我坐在师父旁边。还有一件事陈心灵印象挺深的，他说师父进了关之后走了一段又折回来，手比着聂大姐又比我们，他那时心里明白，拼命的点头，知道要跟聂大姐化解矛盾。由于聂大姐是大陆人，台湾学员不太理解她的思维与讲话态度，加上台湾学员很多是新学员，对法理解不深，有很多的人心，在人心的冲撞中要向内找修自己等等，这些都还不太懂。现在回想起来，这也就是一个修炼过程，一个提高心性升华自己的过程。洪吉宏回忆，李老师在台湾停留一个星期，自己有幸陪同绕台湾一周，一路上见证了许多师父展示的神通。李老师来台湾的时候没几人知道，走的时候也没让通知学员，总考虑不要打扰学员，展现了处处为人着想的一面，也是最好的身教。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